亲爱的1503家人及朋友们，大家平安，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一切安好。不知道大家的疫苗是不是已经打好打满了呢？我们在明天终于可以微解封了，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自由，但是要小心，注意健康哦。新冠疫情自2020年3月到现在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家上网、上课、上班，网络消费代替了实体的商业模式，宅在家代替了外出旅游，以及家庭成员的相处方式都改变了。这是大家从来都未曾想过发生的事情，但是很感恩，教会在疫情期间看到很多的感恩见证，上帝的看顾保守，让弟兄姐妹在财务及技能上有丰富的祝福，买房、换房、生宝宝、换到新工作，身体恢复健康，真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宝座上的神。相对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店家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开店，没有收入，又要支付很多的费用，很多的老店就一间一间的吹起了熄灯号。像市中心的金堂海鲜酒楼是很多观光客来澳洲必须去的地方，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开店做生意，没有收入的支撑就关店了。那所有的员工也跟着失业，供应商的海鲜、肉品、蔬果等也没有地方可以销，那这是整个的供应链的一个灾难。根据 WHO 统计，全球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有4800万人，那染疫的人数呢有2亿3400万人。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呢？就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来讲，他们的总人口是2亿7000万人，所以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染疫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事发生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上看经上怎么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4章，因为很长，我们就读1到14节。我请大家从你的位置上起来，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请。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害怕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相聚在一起，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心所切慕的主。这是求你圣灵来帮助孩子将你的话语讲得明白，也让弟兄姐妹有个聆听的耳，将神你的心意能显明在他们心里，让我们都能真知道你以及你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记得以前在诗班，我们常唱一首天韵合唱团的诗歌，福音就是好消息。那歌词的内容就写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故事，信而得救有福气。那到底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在马可福音1章1节开宗明义的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很清楚的讲到福音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那在罗马书1章16节这里写着，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全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说到耶稣基督的全备福音，那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一下耶稣他自己在世经历的五个非常重要的历程。第一个，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但为世人降生，所以我们庆祝耶稣的诞生，圣诞节。那耶稣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被钉死，受难节。那第三，就是在三天后，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复活的主，是我所以我们庆祝的复活节。那耶稣基督在复活后40天，他就升天了。在使徒行传那边写到说，耶稣在跟门徒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被取上了天，那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去了，就看不到他了。那当他往上的时候，门徒就望着天在看，说到底耶稣被接到哪里去了。那就有两个天使来告诉他说，问他们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所以第五个阶段就是耶稣他会再来，就是耶稣第二次来。那我们刚刚在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有读到三次的世界的末了和末期，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世界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 nothing， 就是救世主再来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末世，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的。在彼得前书1:20，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这末世一般我们就统称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再来前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统称为末世，就是末后的日子。而我们现在正是处在末世的后期了。马太福音24:25是耶稣基督自己讲末世及末期及他什么时候再来最清楚描述的章节。那到底世界毁灭及耶稣再来会是什么时候呢？我想不仅我们想要知道，当时的门徒也想知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1-3，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这里门徒问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在第12节耶稣说了耶路撒冷及圣殿会被毁，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都知道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王在摩利亚，就是圣殿山新建的一座圣殿。那圣殿完成后，随即成为了朝见耶和华并敬拜神的场所。但在主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2世摧毁了，耶路撒冷圣殿就被毁了。耶稣当时圣殿是在波斯王古列让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是在主前537年重建圣殿，但重建的过程并不顺利。虽然说第二圣殿是在主前515年完成，但在主前20年的时候左右，由大希律王他继续扩建第二圣殿。那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研究第二圣殿，他说圣殿是由一片白色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叠上去的，而且每块石头都是长达3公尺以上，而且上面贴附了厚厚的黄金片，所以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是非常的耀眼亮丽。那根据研究，圣殿本身的面积就占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1/6，是非常的壮观。那到底有多壮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呢，是在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根据历史的记录然后重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圣殿是非常的雄伟壮观。那我们看一下近照，我们可以看一道在圣殿 它的本身是用一块一块白色的石头，哇，非常的漂亮。那上面呢有厚厚的黄金作为装饰品。所以当门徒看到这样宏伟的建筑物，又听到耶稣说圣殿即将被毁，心里一定想说怎么可能会被拆毁。所以门徒就问耶稣，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那我们知道圣殿是在主后大概60年左右完工的，那主后70年左右就被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被攻陷了，圣殿被火烧了，那表面上的那些黄金呢就融到了石头的缝里面。那为了要将这些黄金从石头缝取出来，所以石头全部都一块一块的被拆下来，被摧毁了。所以耶稣的预言真的发生了。但为什么神会允许圣殿被毁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圣殿是为何而建造。在生命记12:5那边写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出埃及记25:8又写道，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圣殿是为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与他的百姓相交，建立美好的关系，神要万民来敬拜他，来宣扬他的荣耀。那在马太福音23整篇的章节里面，耶稣严厉地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又谴责百姓将圣殿变成做生意的地方，而非敬拜神的地方。这殿没有敬畏耶和华是主，没有尊主为大的，竟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后面的几节经文，36-39，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变成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最后神弃绝了这个没有神同在的建筑物，主已经说了重话，必给人机会，但是人还是不悔改，所以主也弃绝了他们，圣殿终究被毁，只剩下我们著名的西墙，就是我们现在到耶路撒冷一定会看见的西墙，也叫做哭墙。那在圣殿被毁的这一个地方，现在目前是已经有重盖一个金顶清真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也是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的必须要拜访的一个地标。那门徒问耶稣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耶稣的降临及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耶稣并没有直接告诉门徒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只说会有一些征兆。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征兆呢？24:6，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要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其实在马太福音24、马可福音13以及路加福音21都在讲这一段相同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21:11，他写到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要从天显现。其实大家都知道，地震是因为板块的挤压所产生的能量的释放。那台湾海峡附近的区域刚好是位于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交界，亦是马尼拉海沟跟琉球海沟的交汇处，所以地震常常会有。所以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台湾的人，经常都是会经历到大大小小的地震，所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近来地震的频繁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而且是全球化的。经上写着要大大震动，那就不是小小的摇晃喽。 在2020年6月23号，墨西哥那边发生一个7.7级的大地震。那在今年的8月14号，在海地也发生一个7.2级的大地震，有1200多人死亡。啊，大家还记得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吗？当时的震度是7.9级。那根据调查呢，当初的这个地震的能量释放呢，是可以跟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有252颗相同的威力，所以非常的惊人，也导致了很多的死伤。那我们澳洲呢，其实非常幸运，我们没有什么地震。但是就在大概半个月前，9月28号，墨尔本也发生了5.9级的地震，吓坏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经上又写，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多处就不是少数。这次新冠肺炎根据 WHO 说，全球有212个国家及地区的人有染疫，那全球也只有233个国家跟地区，只有少数还是净土未被波及。所以是不是多数呢？是。那近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天气异常，像是永冻如俄罗斯的山上也会有森林大火，热带地区下雪，德国的洪灾，威尼斯成了水乡泽国，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陆地，以及中国郑州的洪灾，北极的融冰，可怜那些北极熊都没有地方可以捕食，都快要饿死了。所以经常描述末期到前的这些征兆，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呢？那耶稣继续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灾难在原文是生产之难，若结婚生小孩的我们就到医院，我们就叫阵痛，这叫做阵痛。那阵痛是会越来越痛，间隔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我们常常看到电视上在演生小孩的片段，妈妈在产房痛的叫说，痛死了痛死了，我不要生了我不要生了。但是可以不生吗？当然不行。我记得我在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呢，一开始阵痛，那就要打到医院去跟助产师说，哎，我现在开始阵痛了，然后他就问你一些问题，痛到什么程度啊，间隔多久啊。所以如果说孩子是开始，他就会叫你乖乖待在家里等，等到状况再严重一点的时候。所以等到助产师说 OK 了，你可以到医院去了，那到医院也不是直接进到产房，他还是要看你到底你状况是什么样。所以OK， 他确定说，哦，宝宝差不多要出来了，所以就让你到产房去。那在生产前的痛呢，是一次大过于一次，而且间隔是越来越短。那忽然间呢，肚子忽然间不痛了，然后我想说，哎，是不是就是阵痛跟阵痛之间的休息？但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动静，然后我就去问了 midwife 说，现在到底什么状况？那看看的仪器，因为它会在肚子里面贴一些侦测心跳的那些仪器，然后他就对我说，宝宝睡着了啊？什么？这个是什么时候了，宝宝还可以睡着了？这是因为他想要快点出来，所以太用力了啊，太累了，他就睡着了，也有可能。那另外就说，好吧，那妈妈就也一起睡一下，所以就母子就一起睡觉。但是可以就这么一直睡下去吗？当然不行，后面就会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直到宝宝生下来。在约翰福音16章21节那边写着，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就是说虽然痛苦会不断的加剧，但最后我们是大有盼望的，因为主要来了。那接着耶稣又说，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耶稣除了告诉我们信门徒们这些天灾人祸、战争、瘟疫、异象都只是起头，将来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强，还要有患难，为主的缘故被逼迫。其中耶稣还提到，末期到前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假先知跟假基督要来迷惑众人。我们来看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行，连选民也要被迷惑了。耶稣说在末期到前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显大神迹跟大奇事，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们也要被迷惑。常会听说某某教会哇很有医病赶鬼的恩膏，又有说哪间教会可以让人家死里复活，那这样有能力的一定是很有属灵能力的，我们赶快去那里。其实大神迹大奇事在旧约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像在出埃及记七章那边，摩西要向埃及王提出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神就晓谕摩西亚伦说埃及王会要你们行见奇事，那所以呢亚伦就将杖丢在法老面前，那杖就变成蛇了。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清楚。那法老王呢也召集了他们的博士跟术士，也用邪术照样也将杖变蛇，后来又将河里的水变成血，那术士也照行。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教会，所有会行神迹会行奇事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都是在传主真道的教会。那我们要如何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又是真的呢？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是读商科，那在暑假的期间我们都必须去做暑假的实习。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呢，电脑还是刚刚才起步而已，还在学基本的一些程式的一些设计。那因为我们是学商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打算盘，要学中英文打字。那当时因为没有电脑，我们的中打呢是一个一个的签字，那排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上面，那我们要记得每一个字是排在什么位置。所以当我们在打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打错一个字，那时候是没有修正带的，你就是整个资料要重来。那英文打字也是一样，我想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是没有看过那样的机器，如果现在要去找那种机器，我想可能就在旧货店才找得到。那我们回到实习，因为我们是学生，说实习基本上就是打打杂帮手。那我记得我去过的税捐处还有银行，那当时就是帮忙送公文，帮忙打打字。那印象比较深的是在银行，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呢，点钞机还没有很普遍，那在银行员基本上他们在点钞的时候是用手来数钞，那时候看到钞票呢会变散成一个半圆形，哇好厉害，还要这样点。那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问坐在前台的阿姨说，哎，你们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把那个钞票可以散得这么漂亮，然后数得这么快。那阿姨就回答说，哎，就是你每天数嘛，数了就熟了就快了嘛。那他说他们不只要数钞票，他们还要分辨假钞，所以当他们在数钞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假钞一张一张的抽出来。那我就问呢，是不是银行有训练你们要怎么样去学习什么是假钞什么是真钞？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犯罪的手法是每天越来越厉害，你根本就防不胜防，那唯有就是你知道真钞是长得什么样子，而且你每天在数每天在摸，一摸就知道了。所以原来辨别假的就是熟悉真的。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末期到前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迷惑众人，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要分辨就是要明白什么是主的真理。不仅要学习主的话语，我们还要扎根在主真理磐石上。所以当那些假的来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骗，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而这些都要有主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明辨真理。那如何能在主的真理上扎根呢？就是要不断一直不断地去学习，去熟悉主的话语。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付上大家去学习，自己都真理不清不楚了， 如何能够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教会呢一直都有一些的培训过程，真的鼓励大家要尽可能的参加，不要只是口头上说愿意却不愿意付上代价，那就是说假的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三节，这里写到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大灾难的末期，主耶稣要拯救属于他的人脱离灾难进入国度，而唯一一个蒙拯救的道路乃是要忍耐到底。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那边写道，坚定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属性的道，又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启示录一章九节那边也写道，我们信徒都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期间有天灾，有人祸，有瘟疫，有逼迫，还有假的要来迷惑我们，要我们忍耐到底。那到底我们要忍耐到什么时候主才要来呢？在十四节这边写道，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耶稣在讲到末期到来前，福音要传遍天下，也就是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可以听到福音，且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要跟这些不信主或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神的道，不止传，还要用我们的生活见证来显露，也就是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然后主才会再来。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让万民都可以听得到福音呢？最近我们教会有二十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一个宣教生命课程，把握时机。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本书，那这本书上面有写到 God,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就是在说神他自己，说他的教会以及神的世界。那以前我自己对宣教的观念就是说，这是宣教士的事情，是教会该做的事情，顶多有需要我们就是捐点钱支持一下，所以这个宣教的名字不会在我脑袋里停留太久，也不会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需要看重的一件事。那一开始教会在推这个课程，我就想说，哎，就去听听看嘛，去多了解一下宣教士到底是在做什么。没想到第一堂上课前就要交课前作业，要分在课中要分享，还要课后就马上要再交功课。对我这个最讨厌写作业的人，是真的是一个难处，因为我不是对电脑操作不是很好，很习惯，所以别人花要多花别人两三倍的时间来准备，所以一开始呢，心中就有一点点小小的 OS。但在开始上课后，我才发觉，以前我对宣教的想法实在是太肤浅了，总以为宣教就是，宣教是离乡背井，到某个地方很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哇，他们好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他们好棒棒。但在课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以色列被神拣选的目的，为的是在万族遵从神的名，而我们就像是以色列，是被拣选的族群。神有对他国度及救赎的计划，而十架上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这计划的实现者。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那边写，你们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们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们，叫你们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这边也写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主名的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叫我们藏着掖着，是为了要将神的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天下人。神要让我们去， 成为那祝福人的管道，让那些不曾听闻福音的万民也因为我们而得福。所以传主的大赏好消息就是传福音，就是宣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大使命，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任务。如果你也赞同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的话，请在聊天室上加一。那在上课过程他还有教导了很多有关近代的宣教历史，有关策略、方法、行动，这是我从来都不会也没有看到的一些面向，尤其是在如何要跟非我们相同族类的、讲不同语言的以及有不同文化的人来做宣教。更让我惊讶的是，全球竟然还有6700个显闻福音群体，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在约翰福音4:35那边讲的，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马太福音9:38那边写着，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弟兄姐妹，神的大蓝图从来不是要你我单打独斗，而是我们要一起与神同工，与教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打群架的。打群架不是乱打一通，而是要有方法跟策略的。神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我们的长项、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际关系、从事不同的职业。神的大蓝图是要我们将我们自己那一块拼图拿出来，去完成神国度的计划。那要能怎么做呢？以下有4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第一个就是前往勾引，去到跨文化的环境中，这个基本上我们就讲说就是宣教士。如果神有感动你，感动你要成为宣教士的话，这是一个方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欢迎 welcoming， 就是与前来的人接触。澳洲是一个多重文化的国家，我们都是外来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会有很多，其实不仅是我们的华人，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比如说阿拉伯人，比如说印度人，比如说一些其他国家的欧美的一些其他外来的移民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或许说我们的工作环境，或是我们的邻居，其实我们都可以用神的爱一起来爱他们，我们可以主动去跟他们接触。所以这一个的话是欢迎。那再来的话就是差遣，差遣就是 sending， 就是要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去支持前往者，就是支持那些宣教士。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关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钱的奉献去来支持这一些的宣教士。再下来就是动员，动员就是推动他人活出神的心意。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 Carols 课，其实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一起来上把握时机的课程，不只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更让我们能够重新找回神给我们的命定并行出去。那我们教会呢，在2012，就今年的12月呢，我们会在自己的教会举办一个英文的 Carols，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真的鼓励你来参加这个课程。那如果说你说哎，英文的可能不太行，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在明年我们也会在我们教会再办一次中文的宣教课程，所以真的非常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那这边我要就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其实大概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过的我的分享。其实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内向的人，在人多的地方呢，我喜欢躲到后面去，我更不会主动去跟人家交际。在去年疫情前，我们接了学生公益的物业，那我自己也实际参与了内部的一些工作。在那里主要就是来自一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有印度，有巴基斯坦，有越南，菲律宾，有美国，有欧洲的这些学生，当然还有中国跟澳洲当地的。那因为疫情呢，很多的学生都被接回国去了，那还是有不少的学生呢，因为疫情呢被困在这里面。那经过跟他们的相处，真的是发觉他们内心的孤独，没有家人在身边，没有朋友，英文也不是说挺好的。那久而久之呢，心里也就生了病了。 在去年的年终祷告会，神感动我，在新的一年的愿望卡上面就写下了，我愿意用为父为母的心来看顾这些孩子们，当他们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他们不是孤单一人。但主，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是，这方面不是我的强项，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但主，我求你帮助我。所以当我向主说我愿意，主你帮我，我的个人特质就不一定不会180度的转变，但主却让我能够勇敢的去跟学生做交谈，去与他们交朋友，用天父的爱来对待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也有跟校园团契的一些组织来合作，来办活动，那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听闻福音。在上过把握时机的课后，才知道原来我学到的，在刚刚那4项的操练中的第2项欢迎，原来像我这样的人，我也可以传福音，而且我现在正在传福音。或许有些弟兄姐妹说，如果那4项操练没有1项是适合我的，那怎么办呢？怎么会没有呢？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权柄，那就是祷告的权柄。你可以为传福音来祷告，你可以奉主的名斥责那些神不喜悦、撒旦魔鬼阻挡我们传福音的作为。因为一切的事工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那除了祷告，你还能做一件事情。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的 video。
No.
Yep. Well, hi, Vicky.
Well,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stranger? I've got a surprise for you today. Come with me. Are you having a good day?
I'm here. What's up?
You remember talking to me the other day?
About a car.
Yeah?
Alright.
Well, here's the title. That black car is yours.
Okay.
It's white. There. Alright.I always told you I'd give you a car, didn't I?
Yeah.
Right?
Well, I thought you were kidding.
I never kid. I'm for real. That black car right there is yours.
It's
for real.
He can't
get every day.
That's his son.
That's my son's car. That's his old car. And so we made a deal and we're giving it to you. Yeah.
You got
blue Go get in your new car.This is like the Price is Right or something, right? Come on.
Oh my God. For real?
It's all yours.
For real.
It is yours.
Oh,
just got the oil change, got the tires rotated for you. A smile and a hug. All right? Okay. It's a good day, right?
Yeah. I just called my friend from church today on my break, and she said God can do miracles.
He does every day.
He
did it.
Oh my God.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hire me. So I'm not taking you home at 4.
Sit in your new car.
Oh my God.There's no smoking in this car.
No smoking in there. That's right.
Oh my God. What kind of car is it?
It's a black car. And it's yours.
I have the radio. I don't need to
have the radio.
Everything works.
Everything works.
Windows, radio, locks. It runs good.
God bless you.
You're welcome.
And you.
You're a blessing to me. You make me smile every time I come through here. And I don't forget stuff like that.
That's awesome.
Our
work pays off, right, Vicky?
Start it. It even starts.
Oh, God. This is yours.
For real?
For real.
I gotta get some air.
You okay?
Yeah, I gotta get some air.
There's
still some good people out there. You're one of them. You're awesome.
Oh,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you do good with it, all right?
I will.
Pay it forwar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nd you do good with it. Okay?
You're awesome. You got awesome, Dad. You got big daddy.
很感动，对吧？或许很多人会专注在这一位很有爱心送二手车的男士 Chris 身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他确实非常的有爱心。送车前还特地维修了车子，换了新轮胎，换了新机油，不是卖给他，而是要无价送给 Edison。 他为什么要送给 Edison 呢？如果你有注意到 Chris 说，你很珍贵，每次点餐的时候你都让我微笑，所以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一个员工。认识他，知道他努力工作，知道他有需要，所以他有一部旧车就送给了他。可是这对 Edison 来说，他认为这是神在做神迹，是一些 miracle。 但这是因为不管在任何的状况环境的好与不好，他仍在他的工作上做好他的责任跟本分。是 Edison 的好见证感动了 Chris， 是不是神也正在感动 Chris 来奖赏这位忠心的 Edison 呢？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只可以祷告，你还可以做的就是在你自己的身份上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在家里，在职场，在学校，在邻居，做耶稣基督的好见证。你也是在传福音哦。还记得上星期 Jenny 姐分享的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的故事吗？她因为眼疾一生长达40年，只能在暗示里面生活。但她自己分享说，她从来不问上帝 why， 她只问上帝 what， 她还可以替上帝做些什么事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给自己太多的借口，我不行，我太忙，我上有老，我下有小，我现在正在冲刺事业，我体力不行，等等等等等。等我有空，我一定做。有一位牧师就曾经说过，现在的基督徒不少是地上老板的命令，他是做到死，而天上耶稣的命令却是死不做。弟兄姐妹，地上的需要是很重要，但将来天上的奖赏更是宝贵。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无关我们的行为，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也要白白的给出去。神要使用我们也无关我们的能力大小，要的是我们一颗愿意的心，主会将我们需要的都准备给我们。弟兄姐妹，末期近了，主就快来了，就在门口了，让我们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吧。主说末期会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庄稼已经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而你我就是主要差派的工人。主在呼召，你愿意吗？